阿门。啊，我今天有一个感动，也是接着马上要圣诞节了啊。啊，我们记得在2000年啊，神的儿子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啊，他是第一个男孩子啊。所以呢，我们盼望今天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主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信息啊。今天我想呢，题目叫做“男孩子和弟兄们”。啊，最主要的是启示录的第12章，但是我很简单的，但重点呢，我们要把男孩子跟弟兄们这个真理跟弟兄们有一点的分享啊。我们知道啊，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啊。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啊，魔鬼仇敌最记恨的两卷书，第一卷是创世纪，啊，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啊。第一卷创世纪他为什么仇恨呢？所以在近代圣经的注释学里面，很多高等的批判家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整个北美就被理性派和不信派所充斥。那个年代就是宋尚杰弟兄那个时候读三一神学院的时候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在高等的批判中间啊，他的制式本和注本中间，很多时候不信的那个东西就泛滥在当时的神学院，所以整个的新派它产生以后，就是对创世纪的第1章、第2章、第3章的怀疑。这里面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那条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其实它是把理性主义、怀疑跟不信这个毒深深的种在人的心思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见末日最大的征战是一个思想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要更新你的一心意，要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仇敌要得着你的思想，成为他坚固的营垒。所以整个的创世纪是那个种子胚芽啊，在那里蕴藏在那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整个老约翰在拔摩岛上，他看到了啊那个表号的意象。这卷书是撒旦所记恨的。为什么仇敌所记恨？因为把他的结局，把他最终的灭亡，把他最终到无底坑、到硫磺火湖的结局在那里宣告。所以在整个启示录中间，最重要的啊，这本书啊是一本预言的书，它是用表号来显明啊神心意的一个画卷啊。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多人说启示录很难读，其实不难读。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在那里读的时候，当表号解开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末日末世的时候，神的教会所面临的征战前途是如何，荣耀的结局是如何。所以我们现在主日学都在讲这个启示录，但是听的人还不多啊。但是我已经努力了啊，照着我们这么多年在神面前的一点思想，跟弟兄姊妹在那里交通。所以整本启示录很重要的一章是12章，12章之前是神在时间里面的意象，12章之后好像的阵痛越来越厉害，一直往最后的大灾难而去。在12章中间有一个意象，称为叫做大意象。大意象，这个意象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时间的结束，神永远的心意啊，神永远的心意在这个这么长的跨度中间显明了。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基督应许的一条线，还有一条女人的线啊。圣经里面讲到女人呢，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讲一条女人的线啊。从前尼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叫做《圣洁没有瑕疵》，这本书是对我一生的侍奉的开启最大的一本书啊。今天很多的教会在客观的真理上，祭物都是以公牛犊来献祭的，是讲到基督。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看那神的羔羊啊，羔羊已经在哥哥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今天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恩典，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人生中所有的问题因着救恩都可以得着解决。他来是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着自由。阿们。但是感谢主，当人的罪被赦免啊，我们站在恩典的地位，但是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旧书中间有一看到母牛犊的灰，啊，有一个红母牛啊啊，它烧成灰啊，洒这个水能够叫不洁的人洁净啊。以后讲到那个母牛犊的灰到底的含义是什么，在整个圣经里面有一条漫漫女人的线，哇，非常的荣耀啊，这一条女人。所以这个女人最终她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完成，就变成了一个羔羊的妻，新耶路撒冷的那座城。感谢主，这个女人从第一个开始，其实她是从亚当的肋骨里所产生的。当这个女人被造的时候，女人不是从土来的，女人是从男人来的，女人是从男人克隆来的，从她的肋骨里产生的。男人是从土产生的，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里产生的。啊，这是女人，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阿们。到底这个女人是预表什么？哦，原来这个女人是预表历史历代我们的主在地上她成为羔羊，这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的宣告。她又在施洗约翰这一段后说她是新郎，她来要娶一个新妇，要娶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那一批人。其实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他的预知预定的拣选里，神不是叫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成圣上天堂，神要乃是要为基督预备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 Ecclesia 蒙召出来的聚集。所以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到婚姻的关系，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哦，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头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当她被造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马上魔鬼就要注意了。所以女人的产生就到受到蛇的引诱，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要记住，蛇不引诱下亚当，蛇是引诱那个女人，啊，所以哥林多前书说，你之心偏于邪，你之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亚当是被谁引诱？被女人引诱，啊，这个禁果一吃的时候，他整个爱的连接啊，完全的破裂。今天为什么婚姻中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家庭中有那么多的问题？亲子教育中的有那么多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心思已经偏于邪，被引诱。所以以后的医治救恩可以把你恢复到神原来的心意当中。所以生命带给我们一个对的地位和一个对的关系了，一个对的地位你有了，你就能够进入那一个对的关系当中。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啊，这个心意是大意向在时机大的一个时间挂的中，你要从创世纪看一直到启示录的两段来看，是一个大的跨度。这个意象叫做大意象，这个妇人是光明的啊，且伊甸园我们看到一个妇人啊，是夏娃啊，但是呢，罪不是从夏娃入了世界，乃是从亚当入了世界。所以亚当是一个权柄，第一个人是出于天啊，出于地乃说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是第二个亚当，主耶稣是说幕后的亚当，啊，哈利路亚啊！主耶稣是幕后的亚当，成为了是生命的灵，复活的灵啊，生命的灵，永活的。所以这个光明的妇人，你在启示录看见，成为叫做大的意象。这个意象在表号中让你看见。哦，弟兄姊妹，保罗看见的，在大马色看见的，是一个大的新人，宇宙的人，他的头是基督。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啊，扫罗是逼迫信主的人。你看到当他扫罗接着宗教的势力，罗马的政权，宗教的势力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是逼迫主。因为你知道当逼迫基督的身体，就是逼迫主，这是一个宇宙的新人。所以保罗在亚基巴王面前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第一个是大马色的异象，这个异象给你看到是一个宇宙的新人。哦，头是基督，他的身体在地上， 那么这么大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写后面的书信，他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啊，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啊，它不是一个萨尼嘎，是 church。 church 是什么？是蒙召出来的聚集，是一帮活生生的人，堕落的人因着羔羊的救赎，他们在原来在分裂的状态中，他们因着羔羊能够爱，能够合一，能够饶恕，能够在一起服侍，能够配搭，能够尽肢体的功用，这何等的荣耀！地上没有这个东西，地上是一个什么？是独裁的、民主的、是掌控的。在这里，大的要服侍小的，末的谦卑的是最伟大的。所有的价值观颠覆了世界，所有的价值观都是从天而来的。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了。这是一个大马色的意象。第二个意象就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哦，这不是人子在七个金灯台看到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身披着日头，脚踏着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这是一个表号的说法。这个妇人头戴身披着日头，哦，这个光明的妇人，日头在圣经里代表什么？代表基督的辉煌。所以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清晨的日光，他是清晨，照着复活说，因他活着，我们就能面对明天。玛利亚最黑暗的时候，那里光来了，耶稣复活了。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复活了，这一缕清晨的光能够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使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使我们终身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一个堕落的人怎么可能在圣洁中侍奉他，在公义中侍奉他？除非你看到这位复活的主，你才能在圣洁公义的里面来侍奉他。他是公义的日头，这个妇人，哦，主啊，他披戴着像基督的那个辉煌，他披戴着。所以加拉太书说披戴着基督，所以凡在恩典里面因信称义的人，不是我们有义，乃是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哇，宗教改革500年，马丁路德起来宣告，再不是忏悔的那个礼，真正的悔改是本乎恩，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义成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义，归算给了我们。这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个恩典，再不在律法的咒诅里，乃是叫圣灵的新样里。我们服侍神不照着遗文的旧样，乃是照着心灵的新样，在那里侍奉他。第二，他脚踏着月亮，这个在希腊文翻的不，他说整个的月亮浮在他的脚下，月亮本身不发光，他是反照太阳的光辉。所有的律法都是影儿，为着是什么？实体乃是基督。所以说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一切在律法中所表征的事物都是表明基督。如果我们在律法的仪式的仪文的所有的里面没有看到基督的真实的彰显，那就不是侍奉神。圣灵就是把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真义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这是月亮所代表的。他月亮浮在他的脚下，以恩典为起源，律法一切的事物都是影儿，那个实体就是基督。不管节气也好，不管祭物也好，他表征的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他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星在圣经里面，无论在犹太人还是在基督，都是得胜者，最黑暗的时候发亮的人。是教会照整体说是在一个富人的中间，但是他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教会在最黑暗中还有发光的星，啊，就是在中世纪1000年也有发光的星来跟随着。所以这个富人，我告诉你，比教会的意义更大，比律法的意义更大，啊，比列祖的意义更大。可以说它是包裹了从创世纪一始时代和盟约中所有体贴神心意跟随主人的见证的总和。这一批人，啊， 在列祖时代，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律法时代，有许多的以色列的人，包括先知，从摩西开始，啊，在恩典的时代，有教会时代，啊，他是属天的，所以加拉太书有一句话：“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所以加拉太书接受于两个妇人，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一个是生子为奴，是指着阿拉巴的旷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你今天这一次，川普是耶路撒冷叫成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你说以后的征战就会开始，这个城市主耶稣钉十字架，启示录说就是索多玛，就是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母的，我们是自主的，我们是蒙应许的儿女。很多人拼命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去朝圣，我说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我们是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奥斯汀·斯巴克弟兄说，教会那棵树是倒长的，它的根源是在天上往下面长下来的。你千万不要记住，我神的见证在地上不会扎根的，因为我们是寄居，是客旅。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它是我们的母，它披戴着基督，他见证着基督，他在经历着基督。所以这个光从哪里来？披戴着基督，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毫不动摇，本乎恩因着信。他在什么是他在什么见证着基督，所有的一切是影像着基督，见证他。最后每一个得胜者都是在那里经历着基督。今天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披戴着基督，见证着基督，经历着基督。阿们。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女人在怀孕啊，她在阵痛当中，她在痛，她在痛，她痛以后是艰难和疼痛加在一起。弟兄姊妹啊，每一个特别是姐妹们啊，你看你看到啊，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身材就有疼痛啊，为着是一个身材，就是有疼痛啊，非常的疼痛。他在疼痛中什么呼叫啊，呼叫。他在经历身材的疼痛，就是呼叫神的子民，在最黑暗的时期经历惨难。他有痛，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时候，不是感觉到好像是很兴奋的、很喜乐，乃是痛。这种感觉，弟兄姊妹，证明你在侍奉的中间有一种痛的感觉，疼痛。所以世界上有一种病最危险，就疼痛感没有了，疼痛感没有了。你证明你这个人里面有感觉，有痛的感觉的时候，证明你是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啊，你在身体里。我最近也看到很多教会啊，很多教会啊，包括我从前实习的教会啊，国内的教会也有些都在阵痛中间啊。他在那个阵痛中间，然后艰难中间，他产生了呼叫，产生了祷告。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实的祷告永远不在安逸中产生，乃是你对教会有了真实的负担的时候，你感觉到痛的时候，祷告产生的负担产生了。这个祷告是真实的。我们巴不得教会是有一封欣欣向荣的景象，以色列人没有，教会的历史也没有，列国也没有。所以我们全地包括今天都在阵痛中间。这个光明的妇人，她的痛感是特别的深啊，特别的深。我们首先要看见这个阵痛首先是在哪一批人身上，是在带领的 leader 身上。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叫做工人，工人啊，很多的时候传道人，其实你不要说牧师传道人是一个制度的，其实一个真正被呼召的人是神的工人。所以主耶稣说庄稼已经说透了，做工的人少啊，今天做工的人很多啊，你怎么知道做工人？今天雇工太多，有痛感的人太少啊，你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你的工人，去收割你的庄稼。所以一个传道人没有被呼召，你要逃避讲台，马丁路德说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 今天就是说你怎么来传道，你生命中有没有呼召，就是说如果没有呼召，请你改头他业，吃一碗诚实的饭，不要来传道。因为你在传道中间你一定摸到那个痛，你要逃避讲台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痛。所以工人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的小子们啊，我再为你们受身材之苦，直到基督在你们心里成形为好。今天我们牧养的目的，建造教会的目的，不在乎人数的多少，乃在乎基督在你里面的成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生命在你里面成形的时候，你要经过采纳的，采纳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牧养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生命啊，得救的时候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到他成熟的时候，他就能配搭，他就能建造教会。所以一切不合一不能配搭的生命是幼稚的。所以这个需要工人，工人需要什么？要需要采纳，再受生财之苦。所以一切要服侍教会，要带领弟兄姊妹的人 leader， 首先要经过采纳。这个采纳是何等的，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每一个圣徒里面能基督在里头成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要经历生财之苦，这个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一个比方。我们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很宝贝这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大纪念那苦处，因为欢喜身上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就没有人能够夺去。是今天我们很多的观念到教会来是应该嬉笑的，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一切跟从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什么叫痛哭？哦，那种悲伤是不愿言语的。所以山上教导说，哀痛的人有福了，绝对不会在人际关系中有哀嚎，乃是在祷告中有哀嚎，在呼求中有哀痛。你在祷告的里面，你就知道这种痛。今天教会缺少惊天动地的哭声，所以启示录说，没有一个配揭开七印的时候，约翰就大哭。这种哭泣有没有？我们不是维持一个宗教的组织，一个团体，我们乃是说，在这个团体中，让神的儿子凡事上居首位，让圣灵有绝对的主权。他在那里说，世人倒要喜乐。世人，哎，是啊，你不到教会来，你就世界上的人，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痛苦，他们有他们的 party， 他们有他们的俱乐部，他们有他们的所谓的交往，他很快乐。是你到世界的那个团体社区去，非常快乐，你怎么进入教会你就觉得苦了呢？哦，弟兄姐妹，这一切跟随主的人，你就摸到了这个苦。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化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原来所有的痛苦是为着孩子。我特别喜欢看我们教会年轻人一个一个孩子出生，做妈妈的脸呢、哇，太宝贝了啊！徐婷啊， Sammy 啊，李青，哇，一个一个孩子，他们痛哭过，苦过，然后最后那次我在 baby 阿杰的他孩子的这个满月的上面，他们发了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啊，再放出来，就一个妈妈的担心啊，妈妈在当这个小乐生出来的时候是那么的健康，妈妈的喜乐啊。我们教会在做月子餐，我们看到许多的孩子，这个是什么？虽然忧愁，虽然哭嚎， 但是不是绝望的，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里诞生。这个是一切跟随主的人都要经历的，工人要经历，每一个门徒都要经历，经历生财之难。所以经历了生财的，越是经历生财的艰难，越产生撕心裂肺的呼求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到这里，我写了一段，我说看似这安富足安逸的时代的教会，最缺的是疼痛中的呼叫。你痛了，你觉得痛了，是痛，那么你呼叫在哪里？呼叫是唯一解决疼痛的一个出路，你要去喊呢。越是在一个死寂的时代，你要听见呐喊的声音。旷野有人声说，这是主的路，修治主的路，修治他的道。四百年芥末期，圣灵在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旷野，神的话临到说，一个欢呼，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首先是在疼痛的呼叫中，然后临到会众。没有疼痛的呼叫，就没有旷野的声音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疼痛呼叫是在身体中最保守的反应。你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一个活的人？感觉有痛啊，那个痛。为什么你知道有生命的反应？你会饿，你会渴，还有一个会痛。上次我们讲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这里会痛。当你觉得痛的时候，你就在保守当中，因为会产生呼叫，惊天动地的祷告就要产生了。这是历世历代先知的祷告。你为什么有耶利米的哀歌？你去读读看，就是在最疼痛中的呼叫。这卷书叫耶利米的哀歌，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的广大。这是在耶利米的哀歌我们看到的。所以复兴与恢复开始于最黑暗时代中破口惨难的呼求。仇敌最惧怕一般有异象的子民在破口上付代价的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在徒劳无益的事情上奔忙了，这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我们对付教会一切的问题，就是在破口上花上付代价的祷告。今天的祷告是太缺了，这个付代价的祷告，或者你个人，或者你是，当你在一个对的生命的负担临中间代价的祷告的时候，一切应付的权势就被捆绑。所以神的儿女，你感觉到在生财中的疼痛吗？有没有感觉这极大的无力、软弱、疲乏而产生撕裂心肠的呼求呢？约珥书说，你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如果有这样的祷告，我告诉你，教会一定复兴，神一定要与他同工。这是历史历代我们读圣经的一个窍，不是人的聪明能够解决教会的难处，乃是人的真实带着本相无助。当我们对自己绝望，对所有的人性绝望的时候，基督就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十字架就是叫你这个人绝望死，叫基督在你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阿们。太荣耀了，为自己呼求哀伤。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惨难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不是惨难的历史？我们这个圣经我们不读了，可以读读米迦书啊，第四章九到十节。好，你看看小先知书米迦书啊，第四章。那这三段我们就不去读它了啊，我就把米迦书读九到。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没有立的吗？你的谋士灭亡了。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居老，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 将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以色列人要经过采难才能脱离仇敌的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坐起，我怎么能够忘记锡安呢？如果我忘记锡安，情愿我忘记我手中的技巧，我忘记锡安，情愿耶路撒冷，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个是经过采难的祷告。你叫我们回归，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他们的复兴，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2000年的历史，他们回国的梦就是在惨难中产生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惨难，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啊，最后的灾难，圣经你看这个括号小字叫做生财之难。我们今天要讲主日学7个印，一阵一阵的阵痛，所有的灾难啊，你要降到天使要震动，世上的邦国也有困苦，人要想到临到世界的事，海中的波浪的响声就吓得魂不附体。你们要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所以你世界正在经历惨难的疼痛，你今天这个疼痛发生在拉斯维加斯，也发生在曼哈顿，也发生在所有的一线，这么突然之间这么多人眨眼之间在嬉笑的时候就没有了，这就是阵痛，这就是阵痛。很多人心思里面的痛苦也是在阵痛中，世人也要经历惨痛。常常啊，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他们绝不能逃脱，如同惨难临到富人一样。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我不读了。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讲被提，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讲敌基督，那个大罪人啊。这卷书其实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但是在这里世人也要经历惨难的疼痛。那弟兄姊妹，地在阵痛，以色列人在阵痛，那么我们再看看一切整个的教会也是在最终在这个光明的复临中在阵痛，他往那个终点而去，为了诞生，诞生一个新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光明的妇人的时候，啊，你在那个疼痛中疼痛呼叫，有没有？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今天讲的表号的意思。你也是光明妇人身上的一部分，这个光明身上妇人所有的感觉你都会有，你逃不了这个感觉。你在那个疼痛中为教会守望站住。所以天上又出现一个异象，又出现异象。这个异象有一条大红龙，这今天不是我今天主要讲的，有7头10脚。那个红龙就是撒旦的表号的本体，它大，伊甸园的古蛇经过2000年它壮大了，它红代表它的血腥，它露出了狰狞的面容，这条大红龙它是什么？7头10脚，这个是整个罗马的版图。然后再讲到这个海中的兽上来是10脚7头，我们不去解释这个，我们只解释脚与头代表什么？权柄，它是有权势的，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是世界的王，然后呢，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1/3，它的谎言，在远古时代引诱了天使的1/3。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天幽暗世界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神已经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把这个鲁西弗、受膏越轨的基路伯驱逐到空中。所以今天教会面对的征战不是属于肉体的，是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 worship 当中，我们在 prayer garden 里面，你都摸到了这个征战，这个征战会潜移默化的进入你的思想，进入你的家庭，也进入你的生命的环节，每一个环境当中。他在那里什么？他在那里就是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妇人，他感兴趣的就是那个妇人腹中的那个男孩子，要产生男孩子。哇，感谢主，在这个妇人的阵痛孕育中间你就看到他要吞吃他的男孩子。所以整个的男孩子在圣经里面 就是一条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男孩子的原则在圣经里面就是得胜的原则，得胜的原则。诗篇第八篇里面，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了赞美的话，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为仇为敌人的缘故，是婴孩。所以尼罗河的水要把摩西以色列的男孩子淹死。当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希律要把伯利恒境内两岁以里的男孩子全部杀尽。所以仇敌今天就是注意教会的那一期刚强的部分的胜者，他不注意这个妇人，他知道后面会逼迫那个妇人，他今天注意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位荣耀的人子羔羊，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在七个教会中呼召的胜者，呼召那个男孩子，他是第一个男孩子，所以他是用铁杖，所以他最等待要吞吃的就是这个男孩子。男孩子是什么？得胜的原则。主耶稣是首生的男孩子，所以凡头生的男子要成圣归主啊，在旧约里面凡第一个的男孩子头生的要成圣归主。所以在这个男孩子中间，摩西法老要把所有以色列的男孩子淹死，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哥哥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并且复活升天，掳掠了一切仇敌的权势。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坐在宝座的时候，他的铁杖权柄是他的，他不是辖管，这个词叫做牧养。在地上仇敌的权势是控制辖管，在生命的权柄是牧养。所以这个词翻得太好了，牧养，牧养，牧养，牧养以色列的灵，真正的权柄都是在牧养中产生的。将来的国度是主要牧养我们，把我们带到生命水的泉源。他不是世界用一个政权来统治，不是，他来牧养。所以感谢主，你每一次碰到主的时候，你觉得被牧养。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的三次的问：你爱我比这些吗？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男孩子，他完全得胜，他已经升上了，坐在高天，他用铁杖来牧养万国的君王，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呼召得胜者，将来在国度中与主一同掌权。弟兄姊妹，你不要怕痛，你阵痛，你在呼叫中，你就是男孩子，你将来与能够得着那个荣耀的国度。要么不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就是要与主同行，像以诺一样在大灾难前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就将他取去。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圣降节啊、圣诞节。我不喜欢用圣诞节，我把它改一个字叫圣降节。主耶稣没有诞生，诞生是什么？没有产生，主耶稣是降生。马太福音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这一位降生在伯利恒马槽的圣婴，东方博士所朝拜的男孩子，是否今天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圣诞节问一问，你听见主的声音，在老底家的时候，主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给我开心门的啊啊，叩门之声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圣降节不是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个节日，更是我们听见主的呼唤，打开心门，让主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做我们生命的主，全人为他而活。头生的男孩子要成圣归主，这个是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圣降节的意义。圣降节的在马槽的圣婴，今天是不是在你里面？你要问我，你的心门是不是给他打开？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这是对末世老底家教会的呼唤，这是整个圣诞节主对你的呼唤啊！所以那条蛇就是迷惑的啊，撒旦是抵挡的，仇敌主要的工作是迷惑的，他被摔下去， 基督就掌权了。所以撒旦就是那条蛊蛇，就是迷惑。他今天做两个工作，一个是迷惑普天下。他在什么地方迷惑？在你的思想、意识、观念中、性情中迷惑。你不要说基督徒，基督徒看不见的征战是非常的剧烈，特别在心思里面的发生，迷惑普天下的。第二个，他做什么？他是在神面前，我就十一章，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仇敌在我们弟兄们身上最大的攻击就是控告。这个男孩子刚强的部分，但是在教会的个人上面，就是弟兄包括姐妹都是承受神儿子生命的人，他要面对撒旦昼夜无休止的控告。这个控告，在这个词就是污蔑毁谤，这个词你最后你看到的就是约伯记里面你看到的，他怎么来控告义人约伯，他是昼夜控告我们。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控告的灵不在，我作为一个传道人20年，我里面也有控告的灵。我常常会恨，我常常会恨弟兄，我在祷告里面也会控告别人啊，你弟兄你要注意哦啊。所以祷告是什么？饶恕了，你祷告就是大天庭了。没有饶恕，你在控告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祷告神不要听的，因为你已经站在了一个不对的地位上，站在仇敌的地位上啊。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怎么来胜过这个里面太宝贵，弟兄们。所以感谢主，我不是说今天要讲弟兄运动啊，在整个的时候，其实弟兄运动恢复的白帛比改教在他的程度中还要被神悦纳。改教是一个转折，弟兄运动也是一个转折，但是弟兄运动它是什么？它是站在了一个有 pastor 有 leader 有 deacons， 但是无论 pastor leader deacons 都是弟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包括姐妹，要得着你的弟兄，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你在弟兄的里面，你就知道生命真实的那个交通、那个团契、那个配搭、那个见证就产生。如果没有弟兄，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兄胜过他是什么？羔羊的血。第一件事情是宝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宝血的伟大，今天敬拜团队的那首诗歌太宝贵，有全能是在宝血。当光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卑污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羔羊的血。我记得马丁路德改教最后一刻，仇敌按捺不住，这个被神用的一个伟大的器皿，那一晚他仇敌显出来，在他的墙壁上把他暗中的罪、过去的罪一个一个写在，你有奸淫的淫乱的思想，你说谎，你贪婪，你里面什么，一条一条给他写在墙壁上。马丁路德那时候是吓得，但是他立刻想到羔羊的血，他用那个墨水瓶就砸过去。是，他说你控告我的罪，我自己的罪比你所控告的更多更多，然而他说羔羊的血答应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他把血拿出来，宝血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人越属灵越需要宝血，越需要羔羊的血。我们无时不刻不需要羔羊的血，胜过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的嘀嘀咕咕。你要向着仇敌说你退去，羔羊的血已经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我不再控诉任何的人，我也不控告自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一样的罪。所以一切站在罪的对的根基上，你经历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宝血的尊贵，羔羊的血，神儿子的血，无瑕无疵基督的血，是血，永远是血，站立在这个根基上。第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是道需要见证。 你不仅道要讲给弟兄姐妹听，你要在祷告中，当你压制的不能再祷告，当你忧郁的不能再祷告，当你里面被好像被难受的不能再祷告，人事物深深的抓住你的心思和心灵的时候，你要讲道给那个黑暗的权势听，你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你要宣告，你要赞美，你要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如果信神的话，这些都成为你生命伟大的保守和应许。见证的道。第三个，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是，人最怕的就是死，所以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仇敌的一个权势。死也不怕了，你还怕什么？这个死，什么？就是舍己。我愿意在任何的时候以十字架的原则来对待我自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不是一个口号，在世人说是一个口号，在我们是经历，是挣扎。每一次的舍己是痛苦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兄胜过他，你要胜过仇敌，保险很客观，神的道经历客观与主观，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很主观，主观的经历，从客观，客观与主观，一直到主观，今天正发生在整个阵痛的时代当中，他需要学，他会软弱，会失败，甚至于会跌倒，然而他不要脸面，他要爬起来跟从主。虽然很多人误会不理解，他还是要侍奉主，还是要站在教会的地位，他越来越安静。这就是弟兄们，他认识了源头和本质。亲爱的弟兄们，太宝贵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虽至于死，所以也包括这个身份何等的同源的生命，得着弟兄，挽回弟兄，切实相爱，和身体和弟兄们会有软弱失败，但是站在羔羊的宝血，教会要认识羔羊宝血伟大的功效，胜过仇敌啊，昼夜控告的力气是无瑕无疵圣洁羔羊的宝血，如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圣徒一生的站立侍奉在于羔羊的血，在弟兄的地位上见证神儿子的宝血的根基，并在信心中运取，这是何等的权利！宝血在这里，弥漫控告的灵就被驱赶。宝血在这里，一切的控诉都要出去，一切的控诉都要出去，对自己的控诉、罪的羞耻、罪疚要出去，无瑕无疵站在神的面前，对别人的控诉也要出去。见证的道不仅是自己用神的道来见证，用宣告，用神的道来消除仇敌一切的谎言，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否认自己，恨恶自己，失丧自己的态度，有受苦殉道的心智，敬拜神的主权，让羔羊的灵来充满，无声安静的站住，悔改一切血气的肉体，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就是舍己，安静，不解释，否认自己，一切领导我们的都是神的主权，安静在神的面前，父啊，天地的主，自己里面的失败血气立刻悔改，在神面前靠着宝血重新站立，不再把这个背在自己身上，也不背在别人的身上，用安慰造就劝勉来鼓励圣徒向着标杆之跑啊，这个所以启示录后面这段经文啊，我们就读了，我们就不是重点所讲的啊。所以后面讲到仇敌最多的愤恨是什么，就是逼迫神的教会，气愤愤的所有的仇恨，他今天攻击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他所关心的就是时间，因为他知道他下到火湖和无底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一定要用控告，用迷惑，用迷惑来控制世界，用控告来影响教会，让教会在这个阵痛中间 啊，在他好拖延他下无底坑和火湖的时间，不要上仇敌的当。所以龙向妇人发怒，所以仇敌的愤怒是攻击神的，他要拖延永行的时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有逼迫和攻击在末世的教会越来越加增，越来越加增。这个神保守与拯救也越来越明显，神的保守和拯救也越来越明显。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在一个路边，正好听到两个人，我在等过一个车，旁边是一个教会，这个两个人他在讲，也是一个两个执事，一个传道人，也是讲教会的。后来我说，弟兄们，他说哎，是人的地方就有难处。我可见末世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在阵痛中间，都在阵痛中间。所以你要看到神的保守和拯救越来越明显。从今的教会在这场严肃的属灵的征战中，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你到底这个代价你能不能付上去？预备好了没有？好，我今天的总结就在这里结束了。你是否是教会的男孩子与弟兄？要问一问。男孩子是教会刚强的部分，是愿意走道路的人，成为了弟兄们的见证。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大异象，真的是这个征战的序幕已经拉开。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深深觉得一切在末世真要侍奉神的人一定面临这样的阵痛。所以我照着主的怜悯把这篇道放在弟兄们中间，弟兄姊妹中间，你好好回去把启示录十二章再读一读。有一天他要摔下去，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要与龙的使者征战。米迦勒这个名称就是谁像神，当摔到地上的时候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也是教会被提的时候。你还要留在这个地上受仇敌的愤恨吗？他逼迫龙向妇人发怒，这些人是神的儿女，是守耶稣，是神守神诫命和耶稣见证的两班的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以趁大灾难还没有到之前，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们能逃避，将来有一天这个妇人也能逃避，而在旷野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在大以理书是一载二载半载，在启示录是1260天，所以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意象神用表号的形式给我们看，你说我不承认，你正在这个表号的意象中间，因为疼痛正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全世界在阵痛中，请问你有没有呼叫，有没有感觉，然后你是否用羔羊的血见证得到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来对付这个时代黑暗的权势。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